Hello， 大家好，我是 Mirren， 欢迎收听 Knowledge HR。 这一集呢很特别，一样是老板等级的访谈。今天邀请到买多多集团的 Vicky 跟 Sean。 那我们首先一样先请 Vicky 跟 Sean 来帮我介绍一下买多多集团大概成立的时间啊，以及提供的产品等等的资讯。
我是集团的其中一个人员，我是 Vicky， 大家都叫我 V 姐。
我是尚恩，你好。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买多多好了。我们买多多其实在2018年成立的，那我们在过去前面的几年啊，我们都是帮人家做整合行销，然后专注做网络。在这过程里面我们训练了自己很多的技能，所谓技能就是很钻研在网络市场上，我们很擅长操作我们很认同的商品。那也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其实累积了蛮多在食品工厂跟市场上的一些人脉，所以我们后来到第四年的时候决定开始做自己的品牌，就有了万万良还有我的菜这两个品牌的产生。台湾其实这个宝岛有非常多很会做美食的工厂，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食品工厂直接的送到每个消费者的餐桌，送到你们家冰箱就对了啦。
哦，所以现在买多多底下有两个食品的品牌。
对，那万万良的部分，它是可能比较多人会知道，我们就是专注在做面食，有饺子啊，有馅饼，然后也有牛肉面。那我的菜的话，我们主打就是一个异国料理，对，料理包，希望就是免去你在你家厨房要很繁琐的那些料理，你直接隔水加热十分钟，你就可以把异国料理上菜。
必须跟大家说，那个万万良的那个馅饼真的超级好吃的，惊为天人的好吃。对，我想说是我婆婆煎的很好吃吗？没有，我自己煎也很好吃，这是产品本身就很好吃，
是零技巧啦。你只要会翻面，你就可以煮好吃的东西给自己吃。
而且我觉得气炸锅丢进去其实就是
你就根本不用管。
对对对，
我们其实当初也是因为自己一个自肥啦，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会做菜那种人，尚恩比我会，我就标榜的说因为现在人太忙碌了，我一定要做一个大家就是零动脑零手技，你就只要会放进去
机器里面，
对，加热而且你连袋子都不用拆，你可能就是都不用剪开，你就是隔水加热，你就可以吃很棒的一餐。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真的超推荐给大家，自己私心推荐。那我蛮好奇，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做整合行销到现在变成做自己的食品品牌，那你们现在有哪一些部门存在在买多多集团里面呢？
部门的话，我们公司现在就是我觉得这样讲好了，毕竟很多新创公司，不管是有些求职者，或者是在老板在创业的初期，或者是经营公司到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一定都会跳一个念头，包含自己我本人也会有，就是我们公司到底要经营什么样的程度。像我跟 V 姐以前在还没创业之前，我们两个都在大公司上过班，也都待过小公司。其实我觉得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大，其实非常多 freelancer 出现，所谓的个体户，你可能有很多的专业，或者是你有一些公司没有一定得需要你的地方，你比较难被取代，你有亮点的地方，你可能就会出来做。所以其实在我们公司的角度，我也曾经思考过，我到底组织跟部门这个概念到底要不要一直存在在公司。
哦，
对，
部门要不要存在在公司。
对，但后来我们其实我跟 V 姐讨论了蛮久，我们也透过这几年的磨练思考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还是以专案的方法来去分工，但是都是以小组的方式来各自运行。
哇，
但是需要支援的时候我们会互相支援，大概会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以小组来说的话，我们公司现在总共有三个组别。第一个组别就是内容行销部，这个组别是 V 姐负责带的，
是
因为她是在我们公司有点类似创意总监，对吧？
没有啦，其实准确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支有点像是球队的概念，就是有后备球员，然后也有前锋球员，也有中控球员。其实我们是用这个概念去做，我们把电商拆成最简单的三个部门，因为其实简单才是不简单嘛。
是啊，
因为有时候你公司不是这么大的时候，你又分了这么多的部门，这么多的组织。哎，请问一下，我真的是集团吗？就是，其实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打造的是一个扁平化，但是是正向沟通的一个专案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管理。你可以把我想象成一个球队，前锋的部分是偏向营销，他要负责把东西卖出去的，然后中段的部分就代表是行销，他是负责协助让东西更好卖的。然后呢，最后面的是后卫球员，就是什么把服务做到最极致，这其实就是一个品牌的构成啊。
所以理解目前买多多底下就是拆成三个小组，然后最前面就是属于比较营销，营销如果可以把它理解，他的工作可能是做一些促购或者是这些活动产品的操作，
他就是负责把东西卖出去，而我们这中间的行销就是负责让他东西好卖的，
就是品牌周遭那些，
对对，就是你要怎么让人家一看就想要，然后想要了就想买那个概念。 还有一个就是品牌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公司的核心就是服务，因为消费者为主嘛，
所以服务包括就是出货啊，然后跟客服那些嘛，
对等等，
还有行政类的，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哦、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话，其实一个品牌电商它的金三角其实就是这是金三角。
那我有一个额外延伸的问题，我要举手发问，因为你们原本是说整合行销，
数位整合行销，
数位整合行销、嗯。那转过来的时候，这中间有什么就是甘苦谈想分享的吗？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变革、欸、对于两位创办人来说。
其实我们到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品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甘苦谈。但你说是不是甘苦谈？我反而觉得那些甘苦是变成我们最后决策的养分。就是你在帮别人做品牌的时候，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不是你，你顶多只能是他的养父母，所以呢所有你觉得比较会成功的方式，如果你跟业主的理念有不太这么 match 的情况下，你们会产生非常多的沟通成本。但是电商有一个重点就是快、嗯、你一定得快。比如说我今天要推一个水饺，那可能别的品牌他已经不知道找100个网红推荐了，然后你现在才开始，然后你们还在讨论你们要推荐什么水饺的时候，那其实你这样商机就没了嘛，
对
对嘛。所以逻辑就是你必须得高效率，你必须理念相符。那所以在过程当中，虽然我们一整幸运遇到非常信任我们的品牌主，但是我们确实也发现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今天已经出来自己创业的话，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想要做自主的话，因为一个人会出来创业一定是有一个最大的动力，叫做他想要做自己热爱的事业嘛。嗯，那他就会希望他能够主控比较多的事情嘛。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自己品牌。
所以其实这个环环相扣，就是因为一开始你们出来的创业想要做比较可以自己有很多的权力在手上、嗯、那其实在做就是乙方整个行销这块会变成甲方很多的沟通都要来来回回，然后就跟不上整个市场的竞争的速度。
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帮助别人代跑者变成我自己真的去比赛那个概念是这样、
哦、这只是一个很大的决心、欸、因为原本有品牌那边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冒险的感觉，可是自己跳下来做品牌感觉那个心脏又很大。
其实讲一句白的啦，就是你钱要自己烧啦，
对
这是最实际的嘛。那你要去想啊，就是你烧完之后看你有没有烧对嘛，它到最后回报是在你身上嘛，怎么付出怎么栽嘛、嗯、那概念这样。
没错、嗯、没错。不论从以前都做整合行销，或是现在就是经营自己的食品的品牌，在整个招募人才啊跟建立团队的时候，就是好奇两位你们最注重的前三个特质会是什么呢？
其实这跟我找合伙人的特质是一模一样。
找合伙人
就是当初我会看上上恩，上恩会被我骗也是因为我看中了他三个特质，那我希望上恩的特质能够复制在每个团队里面啊、哦、对啊。那上恩其实大家如果有看他影片就会发现到他就是一个在镜头前面很阳光的一个人嘛，甚至有点浮夸点搞笑。
对，有点三八。
对，有点三八。因为来我们公司其实也会发现到一件事，我们公司因为是扁平化的团队管理，如果说管理可能有一点太阶级化，比较准确来说我们是团队分工的一个团队、嗯、我们一起去创造很多不同阶段的成就感，我们一起打造出来。那我想表达的是正向人很重要、啊、正向然后积极跟主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在人事那边有一个燕子的一个理论，就是说燕子是群聚的动物，
对，
都有一个领头雁。那那个领头雁呢，只要它遇到电线杆它被撞了就死掉了嘛，就是突然夭折了，那其他的燕子都会自动补位。
哦，自动补位，
对，这是燕子的一个生态、嗯、那我会希望我的团队主动积极跟正向，他们是自动补位的概念。所有的团队的个性永远都是伸出援手而不是双手抱胸的一个不甘己事的概念。在我们团队里面其实互助正向跟主动积极很重要。
哇，很明确耶，这个在心里那个已经编织很久了吗？
我就是把上恩当成一个人设的原型然后再去复制成很多个上恩小小兵，
这样子等于说你们在可能看人选人甚至晋升的时候都以这个来作为标准去做挑选。
这个特质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是无敌的、嗯、主动积极跟正向，这三个事情很难耶、欸、这个我们 AI 时代的产生，人与人之间可能会越来越冷淡。
没错，
大家可能关起门来只会至少门清洗的时代，主动积极跟正面我觉得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是这样要求我们自己的，我们也期许这样的伙伴能够加入我们。
觉得好感动哦，就是从镜头上看到我的上恩也不是三八，
也不是阳
光，是就是觉得
活泼，
很活泼，然后是一种就是很想知道他下一句要讲什么，然后觉得很 close 的，很亲切。所以我觉得亲切是一个现在在招募上或者说现在的人类要有特质是还蛮难的。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因为我们都 都是从基层员工做起，所以我们深刻知道就是阶级的一个劳资关系，其实我们自己在真正落实在我们公司里面，我们觉得它会退流行。嗯，那个退流行的逻辑是因为每个人现在的目前的主见跟每个人想要的方式跟他们得到资讯的方式其实越来越广泛，
对，
越来越透明。那阶级式的管理真的适合我们现在的世界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每个老板是可以去行事的。
嗯，就是一个问号。那好奇一下呢，你自己在看待人才跟团队的时候，你会注重哪三个特质？
因为我毕竟没有活得像 V 姐这么久。
你是谁说我老
活那么久？
我们俩差十岁，
差十岁
看不出来耶，
我44岁了，一样。Yeah. 所以吃我们家的美食可以永葆年轻，
太棒了。
对，当初当年在创业的时候啊，为什么会说我比较像是非黑即白？对我也就像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在我还没有遇到 V 姐之前，听众或者是你可能也很难想象，我是一个惯老板到底的人。啊、哦！我以前是会帮老板代笔写部落格，
他是非常宠爱老板，他就奴性很重、啊，
奴性超
重。我跟你讲，我们以前最讨厌这种同事，
什么事我都说好，我来做。然后
是工作狂吗？
也不是，因为我是在资方家庭长大的、嗯，然后以前我看到，我亲眼看到我爸妈是怎么被员工。也不是说被欺负，因为我们以前做的是实体店的餐饮业，
员工很爱捍卫权利了。
对，然后他们也很容易 no show。
早期吗？
早期早期，就是10薪85块到75块
的时候，那时候劳工意识有那么强？
非常强，因为那个逻辑叫做钱不到位，心就委屈嘛。哦、oh. ，他们表面上面服从性高，但是背地里面如何的憎恨对方，这我们不得而知嘛。对啊，我们都经过，我也是领过75块的麦当劳。
那时候刚好配合那个政府政策，正在提高那个员工的平均所得，那刚好
小时啦，时薪啦，
时薪
平均所得，你讲的你真的是集团
GDP 对了，提升时薪啦。然后那时候开始就常常会有员工 no show，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看到我爸妈还有我自己多辛苦的去卡班哦、oh. ，我们要去卡班，所以我后来退伍之后，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有一天如果我进入职场，我去假人家讨楼，我去领人家的薪水，我一定要当最优秀的员工。
你好善良、哦，
可是他最后后悔了，他最后后悔了，
我最后后悔啊！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把每一个老板的公司都这样当成自己的公司。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劝退吗？我说你做人善良也要有个锋芒吧，就是你这样无止境的服务型人格，因为他处女座的嘛。
对，我处女座的、嗯，我还骂不认真的同事哦。我发誓，我从退伍后的第一份工作到我创业前的，我都是这样。最后的一个工作是电视台，都是这样，我没有变过。
就是管太多，
对，
老板一定超喜欢你的。
没有，没有，老板最后就是所谓的
功高震主啊。
对 ，V 姐后来跟我讲，我才通、哦，因为我想说我已经做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要怀疑我？我还哭哎、欸！
这就是我们这种老油条的好处。我们通常都不太介入别人的因果的，他就太介入大家的因果了。
然后那时候我很认真，然后我想说我要做好，证明我自己的价值在职场上，让老板觉得哦，我把这公司当成自己的。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股份的概念，也没有觉得公司负责人是不是我，我都没有想这些。我就一心只想要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这老板不是应该很？黑皮吗？
就黑皮到最后，他就会怀疑我有问题啊！我觉得你这么认真，是不是有所图啊？
没有，那要看你跟的老板是格局大还是格局小啦。其实差很多。大家如果有在听我们这一集，员工应该会有感觉，就是老板的格局通常都是委屈撑大的，但是如果是莫名迷之自信的格局，那可能是比较小的格局，他可能怕你功高震主。可能怕你带走公司资源等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
好压抑哦。
对，其实这是每个老板的面向，因为我们也是人啊，我们也是会有腹黑的部分啊，因为员工都会有，老板怎么可能没有呢、嗯、所以这是很现实的一个神性的问题嘛，怎么样拿捏这个分寸跟尺度，我只能说大十岁还是有好处的。
对，所以后来我跟 V 姐创业之后啊，我那时候的第一个反应，刚创业的那一年，我老实说对于人才的选用跟团队的建立，我有点模糊，但是因为毕竟我在资方家庭长大，我们家以前有做过生意，所以我大概会觉得哦，原来可能公司要很有部门，有很有阶级，我忘记了跟时代接轨。
你知道我那时候每天问他说，嗯，你是觉得我们公司有500个人？我们公司其实只有5个人呢、欸。现在那时候刚开始嘛，然后大家还在商务中心，我真的他每天都用500个人的那个概念来跟我开会。我说，嗯，其实我们公司只有5个人，真的我们可以 take it easy， OK？
我那时候很
好不松弛，然后搞得我也很紧张，我就说，哦，天啊，要条列是什么呢？你懂啊？因为他是一个在 在原生家庭是做比较大的那种加盟体系的一个创业，所以其实你说他是不是第一次当老板，他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也有点 shock， 我就心里想说嗯，当初我不是看上你的正向主动跟积极，但你可以不可以不要这么积极
合伙人被吓到，
我吓到了，
我很严肃，然后
好严格哦，因为我心想说，哎，我大他十岁，应该是我是严肃的那一个，可为什么坏？我们两个跟他交换了人生了吗？
灵魂
对，为什么他感觉？我到心想说，嗯，你不是创业小白吗？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开了500间500大企业，然后来跟我聊这件事，你知道吗？
因为这样就有个反差，你知道，就是你当你内心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大企业的时候，你对员工就会很有爱。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哇，只要这个人呢、啊，他有心，他愿意跟着我们，我就好，我就很开心
了。我跟你讲，
我没有任何要求，
他是刀子嘴豆腐心呐、啊，每次都说他就是最严格那一个，然后每次员工什么犯错什么，他都拿回来自己做那一个，他就刀子嘴豆腐心、啊。
这是最一开始。后来我就是这几年我觉得当老板也是一种学习，它其实也是一种职位，磨到现在我其实我比较重视的还会是他的经历，他能不能成为公司的集战力，然后跟他的人格特质，但是
他开始现实
是比较脚踏实地对啦，但是其实全面性的时候我不得不说，像在人才选用上我其实都还是会问 V 姐建议、啊、因为他比较擅长，
大师帅还是有差，
对啦，我不好意思放讲他比较擅长去问到人才来面试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的你那样怎么讲过去的成绩吗？
因为可能是因为年纪，然后再加上我又是从基层，其实我从18岁就开始工作了，
对，
然后到现在44岁，你看我做了几年，
好久，
然后我又都是在我小公司也待过，就是从头到尾钱都是你自己算的、啊、然后你根本没有什么情款流程，你就是一人之下，然后你下面也没人就是 always 都是直接直达天听的，跟直接跟老板，然后你面对他的所有的损益，然后到你真的到500大企业公司，大概就是1000人以上的那种工我都带过，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的经验是很难得的、嗯、那这也帮助到我后来在育人用人的部分能够朝向比较正面性的看，比较不会那么严肃。
所以目前其实听到的是Sean这边，就是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其实看待那个人才甄选的条件，只要他肯来，你就觉得哇，就是充满了爱跟感恩的那种态度，
类似，对，
他是。
大概是过几年之后你开始有那个脚踏实地的转变，是公司转型吗？还是说发生什么事件？
看到那个损益表啊，
员工产值不佳，
不是说产值，应该是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数字其实至于我跟 V 姐而言它就只是一个数字、嗯、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老板如果你有格局程度够高，你会知道其实商业模式才是根，那个数字的负数跟红字可能只是一时的，但是回到团队上你怎么把模式建立好，让每个人适得其所，然后把红字变蓝字，这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到最多的。
再做一个总结，其实我觉得创业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啊、哦，很好、欸，
逻辑是这样，所以
好鸡皮疙瘩，
对啊，我也是，
这是我的理解，因为有一个好的项目，然后呢，你的公司的营运方针跟你的目标其实是很明确的，
对，
员工在你这边适得其所，他会有相对的成就感，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小螺丝钉，小螺丝钉。很重要，但是小螺丝钉自己能不能旋转得很漂亮很快乐那也很重要、哦、所以这对我而言我觉得创造就业机会，而你创造什么样的就业机会让每个人可以在这边发光发热，然后包括你自己也是发光发热，那才是重点。
你是说每个螺丝钉都跟蔡依林一样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旋转跳跃。
但是我跟你说不能闭着眼会跌倒
太可爱了、欸、我这第一次听到老板这样讲，就是创业是创造就业机会，因为一般都是什么创造一番事业啊、嗯、
我觉得创业就是创造就业，我们真的没那么伟大，因为创业其实就是一个需要缴很多税的一个东西，那它其实就是创造社会的责任跟这个产业的利益，那你说你自己利益多大，那其实每个老板心目中都有一本账本、嗯、那个东西骗不了人，你每个月怎么样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结果，
对对对，
但是你这个努力的结果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团队的事情，一个公司的事情，它能够承载的东西会需要更大的智慧。
哇，如果以现在买多多的格局跟商业模式来看的话，就是好奇 V 姐跟爽你们比较注重人才履历上呈现哪些东西是会吸引到你们的？
我觉得先针对于两面，因为其实尚恩的原生家庭跟他的工作经历，你想想看，我们差10岁，他是28岁哦。为什么那时候我找到创业？因为我在28岁的时候，我很明确的确认，28岁的当年的我自己，连我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可是这小子竟然有种跟我创业。我觉得这就够了，就是那个逻辑叫做
我真的只有有种，
对，
但是我没想那么多，
就是像我这个40岁的年纪我是有的是经验但是我缺的是什么，我缺的是胆识， 因为四十几岁他会比较保守，因为我是三十八岁嘛，我三十八岁的那一年我们俩差十岁，他二十八我三十八，我遇到一个坎，那个坎叫做上有老，然后下我有一个哥哥有小孩帮忙养侄子的责任。但我的意思是说，那时候我刚好卡关在一个，到底我要不要结婚，还是我必须要对家里人跟我自己负责。那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所以对我而言，我当然是选择，如果真的要养上又养下的话，我必须要有自己决定资金的权利。所以唯有一个方式叫做创业，它能够让我产生比较大的溢价空间，它不会是死薪水。
对，
就是那个决定权来自于你的能力嘛，因为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赚超于他认知以外的财富。那我觉得只要我的认知足，我的经验够，那我缺的是什么？我缺的是胆识。那胆识通常都是那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白目年轻人。那尚恩的优，尚恩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执行力非常非常强，而且他能够承载我。因为其实人是这样，人到了工作经验很多的时候，你会相对保守。那我觉得我是一个风控能力很强的人，但是我缺乏一个立竿见影的执行，然后 是不想那么多的去冲的那个人。那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嘴下拍档，那个逻辑是这样。所以在我看人履历的时候，我就会分三个阶层。一个是什么三个阶层？就是我会先参考他的年纪，求职过程人都是一直在变的，二十五到三十二岁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就说七年一个分水岭，因为是七年之痒嘛。然后呢，三十二岁到四十岁又是一个分水岭，四十岁以上又是一个分水岭。我们比较准确来说，真人要看年纪，年纪是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他当下面对的问题不同。
没错，不同人生阶段，
对，不同人生阶段你要帮他考虑进去，他是否可以跟你现在的公司的状况媒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他的产业经历，跟他的对于产业的理解。新人他对于产业理解一定懵懵懂懂，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他的企图心，他的主动性，对吧？我们是很会教人的人，所以我们不怕他不会，我们怕他不想会，
没有意愿，
逻辑是这样。然后三十二到四十岁care 的是什么？他可能有刚开始有自己的家庭，他可能有刚开始有一些经济压力，那我们就要 care 的是他想冲还是他想保守，对吧？保守有保守的工作，动脑动脑的工作，业务有业务的工作。那四十岁以上就要看的是他的经验，买他的胆识，买他的经验，买他的憧憬，逻辑就是这样。
哇，好经典的一段话哦。
没有，逻辑是这样。 这也是我们创业这七年得到的养分，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去求职者嘛，现在是面试者嘛。
像以前我就是可能看到有相关经历的履历，然后就或者是他待过大公司，我看到这样的履历就会哦好兴奋哦，他待过什么什么的，
他想要的是他的经验。
对，但到现在我反而会觉得，就算他不是大公司，或者是他没有直接所谓垂直的经验也没关系，有一个基本的可能一年两年的上班族经验，那你可能相关跟我们的行业有点擦边球，没有直接关系也没关系，重点是你想要转换，你有想要去试试看不同可能。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可能具备了积极正向，那他怎么会想要跳脱舒适圈？大概是，
所以意愿很重要。
但是也有是很想在我们公司找到舒适圈，那也可以。就是我觉得舒适圈只是一个名词，但是如何舒适的程度跟舒适的方式是自己决定的。就像我觉得我的舒适圈是什么？我的舒适圈叫做成就感，所以我会不断地挑战我自己。舒适圈不是说我躺平叫舒适圈，
对对对对对，
那不是哦。对于每个人他在工作上面的快乐的方式不一样，只要你快乐，那就是你的舒适圈。
没错。那我好奇，因为刚才 V 姐提到说，就是你们其实会看年纪，然后这个年纪他的需求，然后来看你有没有对应你们的这个征才的位置。那你们会去编排，或者是会去思考说，哎，这个部门要什么人生阶段的人比较多？例如说，哎，我可能我希望我的，比如说服务团队都是可能是三二到四十比较多，例如这样子的编排吗？
在年纪上面我不会给标签，但是对于薪资上面我会建议他提供给我需求，因为年龄会反映他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的人，他 care 的是经验；三十二岁到四十岁，他 care 的是收入；四岁以上 care 的是什么？比较偏向于他的地位，所以逻辑不一样。
所以等于你们在设计上的时候，其实也会看，哎，那如果我要找这个职位的人，我就会看，比如这个职位他可能会短时间快速爆炸，然后去比较多的承担，那可能就会想要找想要累积经验的这样子的一个族群的人进来。
对，然后第二部分是我一直觉得劳资双方不能称之为劳资双方， 我们付薪水给他，那个他也提供了时间给我们，跟他们
的关系，
对，我们是合作的关系，所以合作一定是共利的、共好的，所以他符合我也不代表我符合他，所以我觉得在中间找到，在短时间之内他如何介绍他自己，跟我如何能够听到他的分享之后 get 到他是短时间可以符合这个职务的人，我觉得非常重要。
等于说就是在一开始碰面的时候两个人能不能够互相吸引的那个立即性会很关键。
对，那个我觉得每一个不管你是新鲜人还是你已经有工作经验人，你都要懂得 sales 你自己。
那好奇在 sales 这边有看过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候选人吗？
你说员工吗？
对对，在 interview 的时候他就是超级会 sell 自己的。
我觉得商恩在我心目中已经是200分
无人能敌，
所以我通常都用他的标准去看，好像也不太妥，
太高标了
、欸，我以前去面试真的是很 sales，
他很会面试， 但是也要看老板个性，像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很会 sales 自己的人，那可是有些老板喜欢比较木讷的人、oh, 我觉得那个感觉不一样。那我们公司因为是做数位形象，我们做品牌，我们是年轻化的公司，然后我们不喜欢僵化，所以这个人能够在我面前表现的最好有点略带浮夸，就像略带浮夸表现出你很热忱你那炽热的眼光，表现你多想要做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很能够打动我们了，对吧？逻辑是
现场会很有趣。
对，我觉得其实在面试的现场里面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个性了啦。有些人就像之前 有一本书说内向的人格也是非常好的嘛，所以就会看我们公司需要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团队这个球队
对
需要，如果把它分成前锋中控跟后卫的话，后卫当然是需要比较稳定的，然后比较有耐心的，那中控就比较需要有创意的，前锋就需要比较有执行力的，所以那个逻辑跟个性有关系啊，特质有关系。你总不能逼一个明明很内向，然后逼他一直去前锋，哇，没有喊口号，这也不对吧？所以我觉得老板最重要的还是用人，然后不要
耗，好感动哦，
还是不要耗人呐、啊，因为有些老板喜欢阶级化，因为这我们公司很不喜欢阶级化，因为阶级化是很容易做组织消耗的。最可怕的就是员工看到你不敢讲的实话。
哦，不敢讲说，哎、欸，他觉得这边好像怪怪的。
对，就是像我就很喜欢一种员工，就是很爱讲公司不好的员工，但是他讲的可能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对的，你可以一定可以从文字里面发现问题，他搞不好是很好的品管人员呢、啊。
而且他找他有意愿，就是哎、欸，让你知道哪边不好。
对，他不是没有意义的去抱怨，我觉得都是 OK 的。比如说他可能抱怨说，那 V 姐怎么看起来就是脸那么臭啊，不笑的时候看起来那么凶。他如果不是针对于这种感受性的东西，我都是能接受的。
哇，那其实你们团队很 nice， 就大家都是很乐意为公司在付出。
所以我们公司的员工，虽然我们是小公司，我们成立七年，但我们每一任的员工都有待超过2年半以上、欸。
哇、
对，
我们流动率蛮低的，
很难得哎、欸。因为现在其实第一个，你们是很年轻化的团队、
而且我们公司其实真的不是集团，
我们一开始甚至连104都没有。
对，我们是今年才开始做104，
对，还有人就是自己写信来毛遂自荐，这种我们就很欣赏。是今年才开始有，
对，我们其实今年真的蛮低调的啦，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真的要创造就业机会就要比较有一个制度跟完整、那再去开始对外宣传，那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时候到了，我们是可以告诉大家说哎、欸，我们准备好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了。
因为我自己过去也待电商比较多，然后自己服务的客户都电商比较多，那基本上18个月已经是一个蛮健康的。
你说电商吗？
对，18个月已经是一个蛮健康的。
对啊，电商流动率非常高、
欸、对，
因为它业绩压力很大。你看我之前在 PC 用雅虎，我是最早雅虎那个年代的人，然后我之前有带过 PayEasy， 所以我每次都心里想说奇怪，昨天的同事怎么今天就剪短发？
其实是人换了，
其实是人换了，永远都一直在怎么又跑掉了？因为人太多了。
对，
当公司你到某一个组织化、规模化百人以上的话，你会常常一天到晚都在流动率啊。
所以2年半很厉害耶！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把门锁得很好，不让他们出去。
这个应该有很多企业主都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办到的这些小配博？那我也好奇，就是在面试的时候啊，就是有哪一些行为你是会想要马上就哦好，你明天来上班吧的那种故事吗？
你说直接就说哇，你明天来
就是啊，我知道是你粉丝
不断夸赞你的那一种。
这个在我还没创业前，以前在家里上班的时候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好
缺人，
有人来面试是不是？
我跟你讲，现在餐饮业大缺工，最近不是倒了蛮多家。我跟你讲，现在年轻人真的去做端盘子、洗碗那种， 真的坐得住的很少啦。
以前真的很好笑，就是看到这个人就看起来正正常常的，然后
手脚
没断，好，赶快来，明天就来上班。那你最快上班时间是明天吗？
就算让他臭脸没关系，
可以去洗碗，
有人就好了，对，
去洗杯子。但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公司现在想要扩大我们的组织的同时，我们也不想要让我们过去这个人员流动率维持在大概两年左右的这件事情跑掉。然后再来就是一般的求职者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现在对于这种扁平专案式分组的像是燕子型的这种补位式的管理方法跟合作方法。所以我们一开始你叫我现在直接做出决定说好你明天就来上班的，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不太容易，我不太会这样做。
不过他就是我们最近因为他有很多粉丝会自己跟他毛遂自荐嘛，然后是真的有一个粉丝是有真的来我们公司上班，那他是真的是你想一下他是怎么融化你的。好，
融化
他就是很完整的听完了我在某一次的那个节目的分享。其实我觉得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点就是他把我那个节目听完之后他抓到一个核心的主轴，也确实就是我那一集节目想要表达的。那他就把这个主轴写成 email， 然后写了大概我觉得应该有500字吧，介绍他自己 and 他怎么样延伸他听到这个主轴他想做什么。但我跟 V 姐看到就会是哎，这个人有抓重点的能力哦，
做行销逻辑是很好的，
虽然是新鲜人但是他有抓重点能力。
因为做行销很重视抓重点，因为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做出一个很有重点的影片，
对，
然后做出一个很有重点的贴文等等
然后他又很积极在文字里面，我觉得他传达也都是正向的，所以就刚好符合我们然后
公司的文化。
对，然后来了聊天了也还觉得不错，那就是干干净净的，然后感觉
蛮阳光。谁不干净？谁不干净？
谁
脏
了？对啦，蛮阳光，谁面色的时候会脏？对，蛮阳光的，所以就让他来了。对啊，哦，
所以就是我就是跟你说，我刚才讲没错嘛，粉丝嘛。
真的耶。
没有，所以但其实我们是看很蛮细，因为一个人的用字遣词跟一个人的文笔其实很多细节是骗不了的，除非他是用 AI 机器人嘛。
对
啊，所以其实重点还是会面的一个互动的方式，然后还有对产业的理解，那还有就是他能不能理解公司的文化。因为我到最后就发现到不管你是求职者或是你是劳方，就是你是老板本人，你都必须要找你喜欢的人。什么叫你喜欢的人？就是你认同的人。你如果有个小朋友不认同你，你讲什么他就会就是那种不置可否的表情。
对，
那大家也不要浪费时间，
啊，
或者是你不喜欢这老板或你不喜欢主管，你已经忍耐很久，你只是为了钱留下来，但拜托也不要浪费时间，
赶快分手。
对，因为那个逻辑叫做你如果不认同这公司文化，其实你也是在消耗你自己啊，你消耗公司也消耗你自己啊。所以我们公司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就是我们创造各种你只要愿意有热忱的一个合作机会，但是如果假设还有更好想要飞翔的地方，我们是不留人的。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鼓励，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生旅程很短，每一个人要的跟所走的方向是不一样，也许我们只是一个旅程的过客，但是只要我们很确认我们这一段旅程大家都各自精彩，那不是很好。
超级认同。就是很多时候那种他不想认同这个公司，然后他想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就是 HR 很多这样子，他会把自己的标准当作是公司的标准，而不是把老板的标准当作是公司的标准。我觉得超级可怕，工作起来就很痛苦。
对，逻辑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价值观相近，认同感很相近，这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未来挑选人生的另一半，或者是挑选你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价值观三观相符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要发问，因为前面的时候Sean提到说，其实 V 姐很会问出面试者他的工作经历的成就。对， V 姐你可以分享一些 paper 吗？就是你在面试的话你大概都会问哪一些问题？
其实这也是比较老生常谈，但是我会从他回答里面再去延伸问题背后的问题。比如说我都会问每个人他在工作里面的高光时刻，就是你觉得你在工作的这经验里面你觉得你最爽的那一天是干嘛，你做了什么，对不对？这很重要，因为你就会发现到他喜欢什么，对吧？比如说他就会告诉我说啊，可能就是我某一次参与了一个公关活动，然后那个公关活动是我统筹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活动竟然被可能 maybe 1000个人分享，假设啦，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投什么广告费， OK， 那我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你喜欢做有影响力的事情，
曝光这样子。
我还不只是曝光，有影响力的话题，他 maybe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关话题操作手，哦，议题操作手，类似这样。那第二个，我会问他对于人生的挫折，就是在工作里面最挫败的部分是什么？因为有高光就有低潮嘛，所以第一个我想要确认这个人会不会说谎。一个人能够极度的坦诚，才能无坚不摧嘛。嗯，所以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他的
低潮？
低潮，因为像我之前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这是以后大家面试的时候可以学起来哦。就这是必备标配问题，就是每个面试官都会问说：“哎，你觉得这工作里面你觉得最难过的那一关是哪一关？”哎，我有一个回答真的很棒，我觉得所有的困难对我来说都不是失败，都不是表示对我这个人失败，是表示我这阶段的挫败，所以挫败都会变成养分，都会变成经验，然后变成下一次做对的事情的一个经验，而不是表示我这个人的职场是失败的。嗯，我觉得这回答非常好，
很正面，
很正面。所以看待失败的方式跟解决失败的方法都能够去确认这个人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跟抗压值。
没错，他恢复的一个能力跟速度，嗯，是在那个漩涡里面，还是他是 OK 去把它变成养分转换的那个恢复能力？
对，那有些人就是会直接抱怨或者是直接离职。他可能会觉得这一次的失败就表示说，好，我觉得这工作不懂我啊什么什么的。对，如果很多人这样嘛，我们也曾经是这样的啦。比如说我自己业绩不好，就心想说，没有，公司产品很烂啊什么的，就会这样讲嘛，不买者啊，买者，啊，不做最大，很多人都会这样啊。可是大家都忽略一件问题，你来工作不是为了跟老板谈恋爱吧？不是吧？你是来做你自己的养分的，你不是来浪费时间坐在这里的，你是为了累积你自己的能量跟养分的。所以有时候很多人都说，啊，工作就是工作啊，就是拿个薪水，然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其实有这种思考的人哦，也可以，但你就必须得要去面对你的未来。
嗯，危机，
你的未来可能就因为你的，你可能忘记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你可能重点都放在抱怨公司上面，你可能就会，你就忘记关注你自己，那可能过了十年之后，你还是在同样的问题中大转。逻辑就是这样啊。我会提醒跟大家，就是说，你其实，在找工作的时候，你要关注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在关注你这个老板的个性、什么公司。那你要先知道你自己在干嘛，然后你去干嘛。而不是你去那边之后你才惊觉我怎么会在这里干嘛，对吧？
对，
是这样。
可不可以对自己点赞开小铃铛啊？
可以可以，我帮你们。
对啊，对自己点一下吧，
要关注一下自己啦。你连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老板，你连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薪水，但你要也不能太好高骛远嘛。你自己用那个薪水，你一定是打开一下，大家都有薪资幅度嘛。啊，你如果假设好，你今天开一个104，然后那个人开45000，你看一下那里面，你去 PK 一下10家，大家如果都是45000，都是这些职务需求的话，你打勾一下，看你哪些会嘛。你都会，不就可以45000了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嘛。啊，如果你都不会，还要45000 ，Come on， 对啊，老板不是慈善的事业。逻辑是共好，对吧？
我会把刚刚 V 姐那段话诠释为，就是大家应该要多栽培自己，而不是去思考说，哎，老板给我多少，老板对我多好，而是你都没有去注意你自己获得了哪些养分，你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盆栽来去做灌溉，这样你就永远都无法长大，变成一个大树。
对啊，因为重点，每个人工作都是为了要自由嘛。其实自由不是选择你要做什么，而是你自由的话可以选择你不做什么。
对
对嘛，
至少还有选择的空间跟选项。
对啊，那你就要自己够强啊，要不然你凭什么选择？逻辑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常常跟自己说，欸，我们今天要选员工，那请问一下，我们凭什么选员工？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集播出之后你们的选择权会很大。
没有啦，不用啦，就是大家一起啦。就是我觉得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好公司，然后重点还是看于你能不能跟这家公司的理念、文化跟职务你可以 match， 然后你做得很开心，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嗯，虽然有很多公司，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新鲜人他们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老板的管理风格。
嗯，
对，所以我会说今天这集播出之后你们应该会有很多人才的选择。
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把我们套上滤镜哦。
怎么办，我已经很重了耶。
不行，他如果来上班的时候就心想说，嗯，怎么都讲的不一样，
怎么跟 Podcast 也差那么多。
还是会有工作要求啦。
对啊，因为我们铁面无私的时候很恐怖，因为那个有时候是一个概念，就是我铁面无私 可能 maybe 我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干掉我，但是你以后可能我也不需要你感谢我，但是那会变成你养分、嗯、因为我怎么可能接受我的公司变成60分，我一定是要求80分。但是我们的差别来自于，如果你今天工作能力只有60分，我会协助你变成75分。哇，因为我们就是教练嘛、嗯、我们不是主管，我们是教练，
就是一个球队的教练，
对，你只是救引我们的团队而已。
真的超精彩的。那我也好奇，因为前面的时候有听到徐婉慧在面试的时候都很会表现自己，然后
你是说
他
自己表现自己？
对，在自己在 sell 自己。
你说我去面试是不是？
哦，你说他自己，我吓死！我想说面试官比
其实
表演这样子。
大家来面试的时候，我还会唱歌哦。
我跟你讲，大家来面试的时候，他会跳一段开场舞。
然后前面 V 姐也有说，因为你待过蛮多的大型的电商，那所以好奇你们在当老板之前，你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有哪些小 paper， 就是你们求职的时候都会怎么去？
你说我们自己啊、哦？
对对 对， 对， 对，
上次先讲好了，这人最谄媚了。
对啊，我超会。
他很喜欢就是表现出一副
被 interview 吗？
不是，他很喜欢表现出一副国泰民安的样子。
我先讲一下我那时候的心路历程。
你赶快跟大家讲你国泰民安金三角。
因为我其实在我自己的学历上面啊，我自己是艺术学院毕业的，然后我是剧科毕业的、
哦，
所以我一直都知道我出了社会之后我没有选择。就像刚刚 V 姐讲的，
你知道我每次心想说，嗯，你今天的人设是霸道总裁吗？明天的人设是王子变青蛙？
对，其实我觉得剧科的人真的很辛苦，因为就像音乐系，他们至少还可以去迪士尼当舞者。你知道戏剧系的人就是没话得，你知不？那时候就像刚才 V 姐说的、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装备自己的过程，是为了让自己有选择权，就像以前考职考、考学测一样。但是我毕业之后，我连学测、职考都没得考、欸，我的学历就是在那。
你确定你不是考不过吗？
我是说在职场上面的测试 ，OK？ 就我没有选择权、
哦，
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觉得我想要再学一点跟家里做的餐饮无关的事情、
哦，
但我想要去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当上班族。但我没办法，不会有人任何一间公司的 HR， 就好像你如果看到我履历是剧科毕业，就是餐饮业店长，我有去摩斯汉堡面试，我就说我要当招募，你知道那个摩斯汉堡 HR 跟我讲什么吗？他就说
你是不是不想接班？
不是不是，他就叫我的名字，他就说林先生，那你有考虑去我们某某某店当店长吗？
对啊，
因为你的经验太多了，你直接可以把很多区域的店干掉。
对，但是其实我想做的是招募，我不并不是不想在现场、
哦。你想要去做 HR？
那时候曾经有原本想过摩斯汉堡，就想要去做招募，就是想说我想要踹踹看不同。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花了好多时间，你知道我曾经还打给我姐，我亲姐姐崩溃大哭。就是为什么没有公司要用我这样，
因为他的
很难想象，
他从头到尾他如果不选择接班，他对于社会经验他是零、欸、
是啊，
他就是一个服务业而已、欸、
我只能做服务业，我可能会透过服务业可能真的有机会也许去王品，然后去一些比较大集团的餐饮公司，但是我的人生不想只局限在这条路上、嗯、所以我那时候做了好多功课，我就是逼自己去面试啊，然后各式各样的面，你知道我那时候多夸张吗？如果我要去摩斯汉堡面试啊，我还要去背他们有几间分店、几间直营、几间加盟，
这很重要耶、欸、
有时候 HR 都还不知道。
对，我觉得 HR 肯定也不知道。
HR 就说怎么会有人想要来抢我工作。
就是我那时候花了好多时间，但我后来发现了，无论我做了再多功课，我花了再多时间去面试，我唯一得到的礼物就是我透过面试的过程我更了解自己，然后再来我面对了一个现实，我就是没有上班族经历，不会有任何 HR 用我，所以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让自己的履历增加，我去当了 PT， 一间电商公司的 PT
part time 啊，
对，我从包货做起，我只求我的履历上面有一个上班族的工作，
有一个电商上班族的工作。
对，而且我做 PT 超夸张，老板进来我还看着说老板早，
他就那种丹田发挥到最大。
没有录影好可惜哦。
可是我跟你们说，在老板面前，就尤其在大公司刷存在感真的
很
重要，很
重要，
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在做一些怪事都无所谓，只要他记得你就
好。对，那确实半年后我就转正职了。
对啊，
是不是很值得开心？我那时候觉得耶，我有一个上班族经历了，
他简直就是宫斗的胜者、啊、
真的。
对，而且那时候老板还让我选哦，就说、你要当上班族那你要做什么，
你就是丫鬟变秀女。
对，但是我
慢慢往上爬、欸、
但做电商就像我们公司的组别有营运组嘛，对不对？我根本就不会什么什么通路什么策略组合，我根本不会。
他真的不会。
他就问我说那你艺术学院你会不会做设计，我就跟他讲说
他骗人。
对，我那时候就说我没有很会，但是我可以学。
我跟你讲这就是很棒的回答。
对，
就是 我不会，
有意愿，
但我可以学。
对，
然后而且最棒最棒的回答，他也在短时间就学会。
对，我就跟老板说，你愿不愿意给我两周的时间？
两周很短呢。
对，我去学。我那时候就找了一个我美术系，因为戏剧系在四楼嘛，
厉害。
我那时候美术系三楼，然后有一个在追我的人，然后我就说，你教我 AI， 那伊拉崔特跟 Photoshop。然后那时候我就逼我爸买一台苹果电脑给我，
而且还要苹果。
对，苹果。然后
因为那时候你只要那个苹果，不管你设计怎么样，你都会很像，你都
很专业，
你都会很像一个 AI。Art
一定要苹果。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那个逻辑是什么？你外在没有好，你还奢求别人了解你的内在吗？
哎、欸，这个我没有讲过，你怎么知道？
太了解你了。
不是，我跟你合作七年，你就屁股揪一下，我就知道你在干嘛，好不好？
然后呢，就是因为没有钱，我还去下载。然后现在讲起来可能会有点
爸好衰啊。
我还去下载盗版的，就是那个软体，只为了学会，因为没有公司可以有正版的给我用嘛。然后我就在，我永远记得在麦当劳连续三天从。早中午待到晚上十一点，然后我就拜托那美术系同学，就利用他喜欢我，他教我，然后我就试着会
就会了，
就是所以我一直相信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任何在听众或者是求职者，你听到这一段，你觉得你自己履历不漂亮，或者你觉得你的人生就这样了，请不要放弃自己。我只要觉得人类只要有心都做得到。
我觉得有些人就是会先把困难讲到前面，但是你如果去 Google 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因为现在 Google 很方便，你会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永远比问题多，
没错，
对嘛？逻辑是这样嘛？所以就纵观还是回到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要不要，你到底要不要，你要什么。那如果你现在不知道要什么也没关系，因为每个人人生就是都在找自己，你不要因为每个阶段找自己的方式不一样。像我现在44岁，我找自己的方式跟我十年前也不一样啊，因为我十年前要的跟我现在不一样嘛， 对嘛？所以呢，我的想法是就是 try，你不去试，因为每个人不都从无到有吗？而且再讲一个，我跟台湾首富的差别，没差别啊，我们不该一开始都是婴儿吗？不是什么都不会吗？那你五月份才出生的小孩，搞不好20年后是首富啊！
欸，先抱抱他大腿，
没有，你要认干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东西没有什么什么你不会，你天生不会，没有，只有一件事情就是。What do you want？ 你到底要什么？
对，
就是你喜不喜欢，你爱不爱，你想不想要？不要跟我废话那么多。你没有想要学，就是你不想要。不要废话这么多。就
欸，其实你现在讲这真的是醍醐灌顶，因为那时候我没想那么多。你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
所以你要喝酱油。
对，你知道为什么
醍醐灌顶？
你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自学吗？因为那时候有一个人叫马叔叔。马叔叔教你学弹吉他，
有马叔
叔，马叔
叔。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自己在家里练吉他，我就会了。我想说，没道理，我吉他自己看影片会啊，我 AI 也会吧？就伊拉吹
的。不是，我觉得那个逻辑，我一直在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每次跟我团队讲说，你敢不敢嘛？你就30天给他一个机会，
对，
30天，就像你去学跳伞，你就给30天。如果30天之后，你告诉我说，姐，我跟你讲，我他妈超讨厌这个工作，我说好，不要做。因为人是什么21次叫习惯嘛，7天叫做有感觉嘛，所以7天有感觉，21天叫习惯，然后30天之后可能有点喜欢。那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还没做，你就告诉我你不喜欢。
对，
那不是那个逻辑叫什么？那个逻辑叫做，那你就没勇气啊。那你连你帮你自己试一个可能的勇气都没有啊？你跟我说你要赚大钱，这说不过吧？
不够脚踏实地，
不是，也不要说不做脚踏实地。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你不愿意给你自己机会。人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给你自己机会，
把自己的选择放死
了。 对，你就把自己的可能放小了，那何苦呢？在 我问天，我问地，问全世界，在世界中心呼唤，为什么不给我机会？
我后来真的成功拿到机会，但是就像 B 姐讲的，我真的踹了30天之后，
因为你没损失，
对，我没有损失，但我会了。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天分的问题。结果后来你知道那个，我真的成功当上设计，然后老板，
可是你做了一个月就不想做设计？
我没有做一个月，是因为老板后来他很喜欢我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and 他愿意踹，我也成功了把我做的图跟一些设计放到我们的网站上去卖东西。但是我跟从大一开始学设计跟天生对平面设计有美感的人
还是有差，
还是有差，所以他为了我又请了一个设计哦。
所以逻辑就是什么？
但他没有 fire 我。
其实老板到最后啊，还是一个状态态度。其实我们其实要求的真的不高。我以劳方，我觉得我跟商都曾经是明星球员，就是在给人家钱的时候，我们都曾经，但是我们从头到尾都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很明确知道，我不是为老板工作，我是为自己工作，而且我在为自己，对，而且我在为自己试各种可能，我不是在帮你公司创造各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好，那当然是最棒。
对
对啊，其实请问一下，你现在如果今天，我就像我自己问我自己，我今天如果离职，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离职，我没有那张破名片之后，我还剩下什么？你没有那张破名片，我的名片都很漂亮啊，每一张拿出来，哦，我跟你讲，这绝对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履历经验。但是没有人那张破名片，你还剩下什么？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这件事？
所以一定要栽培自己。
我自己再去印。
我跟你讲，你现在可以印十张不同的职务，好吗？就明天是行政客服，然后后天是 CEO。
但是说真的，我以前当员工的时候，我好重视名片哦。因为那个年代没有 LINE 嘛，
我觉得你要这么说，其实每一个人都重视名片，因为那代表什么？因为我的公司是我的荣誉，这件事很重要嘛。
哦，对，
公司是我的荣誉，否则我之前也不用去所有的大公司上班嘛。公司是我的荣誉，那就代表什么一件事？叫认同感嘛。那我的名片，我的名字印在这公司下面，也是代表公司对我的肯定啊。所以我才说，从名片就是一个互相共好的一个过程。
很励志，因为这像我早期做职涯咨询期间，会听到蛮多的伙伴，他可能会有点哀伤，说我可能想要做设计，但是我不是设计系，就他会觉得有一个过不去的，就是一道墙，然后觉得好可惜，好可惜，好可惜，就是没有行动。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对于所有的一切，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棒的时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求职者，没有人愿意给你设计的工作，那很好啊。那你就在网络上发表你的设计的作品啊，现在 IG 不是都不用钱吗？
对啊，
那逻辑就是，就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你到底要不要做？你就不用讲那么多，所有的东西都是执行，你唯有先做，先做，你才会懂，你才会爱，
才会有机会。
那你做完之后，你如果发现到，我就说三十天理论嘛，你三十天做完之后，人生三万多天，你就只拿三十天，你也不愿意吗？给自己一个机会，对吧？就是一个可能。那三十天如果之后发现到说，哎、欸，我真的不太爱，那就不要爱啊，那就不爱就好了，换再换一个嘛。
那我好奇，刚才炫有分享到，就是你在公司里面其实都会很大声的喊老板早这件事情吗？
其实老板耳膜有点痛，
不是谄媚。我先说，我不是去巴结他们。那时候心情是我看到他真的很开心，因为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愿意让我有机会证明我自己，我可以。搭电梯从一楼到十一楼走到办公室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是个上班族，
就这个逻辑，就是他曾经没有过嘛，
对，
所以他有了之后他会格外珍惜，
是，
然后再更不用说，我觉得他一定在他那个工作里面得到很多成就感啊，对不对？
你说我包货包到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所有的工作不管是包货或者是设计或者是什么再小的工作都会有成就感，
对
啊，对啊，比如说他只是一个客服，可是他的客服做得非常好，他让每一个客人都很喜欢他，甚至于会再回购，那是一个多棒的一个能力啊，这是一个很棒的能力，所以我才说每一个小螺丝钉都非常重要，但是它怎么转进去的，然后它是长什么样子也很重要啊。
那好奇像你之后在转职的时候，你会怎么在面试中去展现自己呢？
其实我有开过104，只有前面两个工作，因为我后来做完设计之后再去下一间公司也是跳蛮远的，就是我去科技业去做大数据的公司。
但你算是也是一种行销、欸、也是一种数位行销啊，他只是他公司挂在科技系统业。
对，但是我那时候的职位叫做客后服务，
客户，
因为他们是做 B2B
客后辅导还是客后
客户服务，客户服务，
售后服务，对不起，跟
售后
的客户服务，对，因为他是做 B2B 的，所以我们之前、啊、那时候确实 B 姐讲的没有错，我那时候服务的客户是公关，联泰公关啊，澳美啊等等的，就是去服务他们怎么样使用大数据的系统、
哦、
所以刚好那时候我设计做一做，然后有朋友跟我说，哎、欸，他们公司有职缺，要不要去试试看，然后薪水也比现在高，我就去了。那是唯一我的职涯里面有开过104的最后一次。对，那后来都是去就是老板挖角来用谈薪水的方式，但是不同的角度、哦、如果今天我是开104我丢履历去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的，你除了要适时的展现自己的人格特质 and 你对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你要很明确之外，你对于你要去上班的内容你要很，你至少要不用到很清楚，因为你有时候你没有去你可能不晓得那个职位在干嘛、嗯、但是你至少要一些基本的认知，然后现场不要害怕发问。像我那时候第二个去科技公司，因为我没去过，我就很直白说，哎、欸，这是我的履历，我曾经做过什么事情，那我觉得我的个性是怎么样，那为什么你们会想要用我，没有相关经验哦，我就是把那个 HR 问得很直白，我到现在都还跟那个 HR 是朋友
哦，
对，因为他就会觉得因为我很
真诚，
对，去分享自己，他就觉得哎、欸，我可能跟你就我们还可以变成私底下变成朋友、对，
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流动的，
是，
所以呢你什么样产生什么样的能量给他，真诚能量给他，那相对人家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才说其实我一直觉得所有的新鲜人或者是面试官 其实我们其实真的不是在劳资双方，我们在谈的是一种合作关系，
作
我们能不能在这一次合作，那我需要什么样的人，而我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对，
就这样子啊，就这么简单。
对，嗯，就是我那时候啦，还有一个总结就是你要告诉HR 或者是跟你面试的人，你希望你在这间公司你可以成就什么，我之前
自己变成什么样子，
对，我一定都会讲这个。那之后用挖角的方式呢，就是谈年薪，我觉得谈年薪就是谈目标，
他已经是教科系式的模板了，因为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反应这么快，嗯，对，他们可能就会连可能发问我到底现在薪水可以多少都不敢问，很多都这样啊，
对、
欸、
对
对，
所以逻辑，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华人时代，华人时代就是教我们不可以随便乱举手啊，
好像是，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美式的嘛，像我为什么会希望我们是扁平化，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在美式公司上班，我都在外商上班、
欸、
上恩是一个在 SOP 传产上班，所以我们两个反而会创造出一种不一样的火花型的管理方式。
哇，那 V 姐你自己呢，你可以分享你在这么多的丰富十八岁到现在的求职，你有什么样子的小撇步？面试的时候，
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职，是在二十，因为我本来是学银行保险科，我本来一毕业就在五百大企业，都是很棒的外商的保险公司、银行公司上班。其实我们那时候每一年，你看我才二十三岁，我一年的年终奖金四个月，
一年十六个月，
对，是真的很好，而且那几年金融业很好、嗯、因为你们可能年纪小，那时候信用卡才刚开始、嗯、所以我们奖金是非常多。
George and Mary
George and Mary、哦、对对 对，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是非常好，然后薪水也很多，那时候我在银行业去做 marketing 跟做企划人才，我们是负责设计某个银行的定存产品或者是某个保险产品、那个逻辑是这样，但我对那个实在是太没有兴趣了。我觉得条款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无聊很无聊没有创意的事情。那我为什么会做银行保险，是因为我妈妈让我去的，因为我妈是做保险业的，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时候68年次的那个年代，都是很多是妈妈决定你要做什么，什么你念商啊，然后男生就要念
工啊、
工啊、理工啊等等，写程式啊，就感觉好像你们以后都是富豪了这样但然后或者是你是银行，你的形象很好，你就很好嫁到好人家、啊、等等，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没有太多帮自己决策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也不错，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决策过，所以当我去做的时候，我是没有太多个人的主观在那边，我就是接受、嗯、但接受的时候，在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摸索你真的不喜欢什么，
对，
对不对？
那你有先行动了，
对，至少我先行动了、嗯、至少我不是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喜欢什么去做了，
对，
我是先有一个基本的工作，然后呢去踹过，而且是跟我所学是 match 的，然后我发现到我做了四年之后，我发现我不喜欢，那我就很大胆的做转职，我就做电商。可是我那时候去 PC Home 应征的时候，你想想看哦，我跟上恩是一样的状况，他是学历不符合他的工作，
对，
我是有学历，但是我不符合我的产业、哦、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人生转换啊，
对，
职涯转换嘛，因为职涯转换是这样，我如果之前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只有 marketing 的经验，所以我就要把 marketing 的经验贯穿到不同的产业，因为 marketing 对我来说都是同样的逻辑，你就是负责做把商品包装的非常的棒，让别人想要购买它，逻辑就是 marketing 就是推广嘛，所以我就把我在银行的专业，我那时候面试我就试了一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网购的人，所以我就用我自己如果要在这个网络卖东西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写一篇文案吸引别人，所以我就在履历里面写了这样的东西、哦、然后我就无愁的做了一个这样的企划案给这家公司，就成功吸引他的注意，然后我就去面试，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我也不谈薪水，我就直接说你给我最低薪水就好，但是我三个月之后我营业额到多少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薪水。
哇，那个谈判很有利耶，
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之前在美商公司的养分、啊、就是我们美商公司的养分就是你不要怕争取，但是你争取你一定要有原因、嗯、所以我们以前在美商，我们的老板是非常欢迎我们跟他谈薪水的，我觉得，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养分，所以我在一开始在外商公司接触不同文化的时候，打翻了我填鸭式的一个学历，就是我们的学习方式都是填鸭式，所以大家都很怕举手嘛，可是我在美式公司上班的时候反而改变了我的这个个性，我就变得很爱发问，很爱举手，很爱争取，然后当很爱发问很爱争取，它其实就是符合了主动跟积极嘛，
对，
那它其实主动跟积极这两个特质就很适合去做业务相关的一个工作，所以我电商的这个产业就顺利的转职。
我很难想象就是 你第一次要离开你原本熟悉的银行保险业，然后跳到电商，然后做一个不同产业，因为产业结构不太一样，
完全不同。
对，然后你可以直接跟那个面试官说你给我最低薪水，哦，很帅耶。
还是逻辑就是你有没有非要不可吗？对啊，但我是感谢我当年我自己，是我有四年的工作经验，我面对了非常多银行的大大小小的主管的行员，他们每天都要跟客户接触，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已经某方面有点像 sales 啦，对不对？我有点像 marketing 型的 sales 啦，因为我要跟他推广，说服他来卖我设计的产品啊，我的金融产品，对吧？所以对我而言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啊。对，
那菲姐当时你说胆识这件事情嘛，我觉得其实你要决定然后你要跳到电商，因为行销
是拿到薪水又是最低的，
对，因为行销有很多种，就是你可以在电商，你可以在餐饮，可以在科技，当时科技应该也算是刚起来吧。
因为我曾经想过，因为我是一个对金钱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不是公务人员，他们都是必须要有做才会有收入的人。那我那时候二十几岁，可能是我个性天生比较早熟，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爸妈就做生意的，然后我从小到大就被我妈带在身边去讲保险，我妈妈是每天都在讲保险，把我讲到十二点，然后我在那客户旁边家里旁边写功课的人，哇，对，所以我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看听到我爸妈做生意的方式，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有一种工作他不用每天抛头露面，只要在键盘后面当键盘侠就可以做生意，而且不管我几岁我都可以做生意的话，只有电商。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找到自己的终身职业这件事情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我建议大家都要有点耐心然后去 try。但是你在领域上面，就是很多人说，哎，我想踹，我就换各种不同工作，对不对？可三十岁之前可以啦，准确来说，二十八岁之前可以，你各种赛道你都可以换，去找到你最喜欢的。但是三十岁之后，你可以换公司，但是建议不要轻易换赛道跟领域，因为领域跟赛道是可以累积同样的经验的。比如说，我员工最近在年前有一个人离职嘛，他是直接是决定他要去做刺青师傅，但是我觉得他很棒，就是他都试过了，他影片也拍过了，什么什么都做过了，然后他最后发现他还是想要走手技的这个部分。那他这时候是二十八岁，我觉得你这决定真的做得非常好，因为刺青师傅是一个需要累积很久经验的，对。那如果今天是另外一个员工，他可能跟我说，哎，B姐，我可能在你这边学的我累积的差不多电商营销，那我想要跳行销，那我就问他说你想要跳什么样的行销，他说我想要跳的是可能 maybe 去卖线上课程的行销，我说可以，为什么？因为线上课程他跟我们现在目前做的线上电商最大的共同点叫做线上，
对。
然后第二个，所以你可以把你这边的经验套用在那边，可是对于这产业的理解你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不要急，
对，
因为每一种产品都有必须它每一种产品的美感嘛，所以我觉得领域不要换太大，但是工作经验可以加成，是最棒的换工作的方式。
就跟你要栽培这个小盆栽，你不能够就是一直换的话，就啊这个死掉了啊算了啦，就是
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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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就你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然后同一家公司不用给他到三年，可是同一个领域可以给他至少三年。如果你还年轻的话，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三年你才会有办法
从 junior 变成稍微 senior 一点点，
你才会有专业，然后专业累积在你身上，你去跳任何和产业你才会无师自通，那因为你已经通过一次了，
对。
所以你知道每次到员工离职的时候我反而变成他们的 HR， 然后就是我会希望我们的关系是这么良善的。那我甚至于觉得像我以前的主管很棒，我以前在电视台上班，我们电视台有个名言，我们那个总经理真的很厉害，他就说你们要回锅我都非常欢迎，因为每一个人的旅程他现在在我这边是长这样，可他出去以后又更成长，你们再回来你们搞不好更强，我们能够合作的东西更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看待离职员工或者是看待回锅员工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今天这集就是认识了两个就是很棒的管理者，对，就是今天不论是从整管理的风格，然后刚才 V 姐讲了一个很经典的话，就是创业是创造就业机会，这应该会成为那个整个大标，对，然后也包含就是我觉得听到两位就是从一开始公司的转型，然后到对于组织的建立，然后燕子型的分工，就是都很赞叹，对，就是相信你们在接下来的求职你会非常非常的顺利，
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努力的部分就是我们在制度面的部分，毕竟我们是中小型公司变成十人以上的公司，以后可能最多到三十人公司，在这个每一个创业就业机会的过程里面到底要创造什么样的工作机会，我们自己老板也要进修啊，你不要以为就是你花了钱就老大，没有这种事。
这个有这个心态就很好了啦。
我们其实已经在心态行为跟认知还要再努力。
对，制度我们也正在想办法让它更全面一 点。
对，就是要引进一些专业人才，因为我们毕竟也不是专业人才 啊，所以今天来到这边 也真的是一个互相交流跟分享。
我觉得今天听到这那个心态我觉得就很无敌了。对，就很天下无敌。
希望我们五年之后不要变，
维持不变。
搞不好有人来上班说哎，那种工位没岗啊。
而且在公司应该员工是可以吃到饱那些产品的吗？
我觉得我们公司有一个最大的职灾，就是每个人来这边
都会变胖
至少8公斤。
太多了吧。
你一定会第一时间试吃到啊，然后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试吃啊。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也可以买原购啊。
原购啊，因为我以前在公司我是最爱就大家买东西的人，因为我爱网购，然后我又特别严选商品，就是我很会看产品的成分那些。不好意思哦，我给自己一个 slogan， 我是电商皇后，
把你披在上面。
对对，然后尚恩可以讲一下，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的福利真的很好。
对，就是呢，我们万万两，如果你已经知道的人，那谢谢你的支持。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们是一个专注在网络上做美食工厂到餐桌的品牌，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是一个专营在面食类的品牌，所以呢，我们的品项啊有饺子，然后也有馅饼，然后也有牛肉面。我觉得我们比较多人会眼睛为之一亮，是我们家的饺子是帮 KTV 代工的哦。所以如果你订了万万两的水饺，
就你常常去 KTV 啊，大家说哎，我要吃什么？吃水饺。
对，
那个就是我们代工的。
是的，对，
我们工厂代工的，因为现在食安问题比较大，大家都知道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当初会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从工厂直送到餐桌，全程透明化。我们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很多影片什么，我们都会把工厂的我们食材等等拍出来。
有，
我们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然后享受到最方便的服务，然后最透明化最心安的食品。
对，所以呢你不用去 KTV 就可以吃到好吃的水饺。然后呢馅饼的概念，把我们最厉害的饺皮，就是用不同中低高筋三种面粉混制而成的一个饺皮，把它用不同的形状包成我们的那个馅饼皮，所以你在吃那馅饼你会发现很脆。
你最喜欢哪个口味啊？
萝卜丝吗？
它不是萝卜丝，
应该是高丽菜。
高丽菜，高丽菜。
你以为它萝卜丝，原因是它里面有冬粉。
啊，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是用高丽菜盒跟韭菜盒。因为我们其实走的是比较老北方的。你们如果去网络上，因为现在网络上已经非常非常多的口碑了，都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的，都是所有消费者自发的，就是他们都觉得我们的饺皮很像，吃起来很像那种老北方那种手艺面馆的饺皮，
而且完全不像冷冻食品。
对，我跟你讲，我们就是有一个 slogan， 我们想要做的就是不像冷冻像现包。
对，
对，
就很像路边刚买好的。
我们就是很简单，你就是水饺滚水加热47分钟，然后混食8分钟，然后馅饼正反两面会翻，各翻6分钟，你没有任何技巧。OK， 牛肉面更不用说，连袋子都不用拆，隔水加热10分钟，面只要烫1分钟，你马上一碗非常好吃的牛肉面，而且我们都是用美国牛，然后我们的汤头全部都是熬4到6个小时。你如果来看我们工厂的影片，很简单，我们的牛骨汤，比如说一锅工厂的汤是10公斤，我们的料就放了7公斤。所以我们的番茄啊、番茄糊啊、麻辣啊、手炒的啊，然后牛骨汤全部都清熬的，大家真的要吃吃看，给我们个机会，你们不会失望。如果你这一辈子吃一碗牛肉面，你一定要给他个机会。
而且很多人说我们把不像冷冻这件事情贯彻
做得很
好，
做得很，
因为连牛肉面都是不像冷冻像现煮的，
而且大家还说哎、你们比现做还好吃。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挑食的人，如果吃到不好吃的东西，我会发怒，我会生气。我曾经还有一次去吃绿豆汤哦，小街绿豆汤啊，有一些面店他会多卖绿豆汤。然后呢，我那天吃到一碗，那一碗要70块，我就非常的火大。因为我为什么去吃？因为他前面写现煮绿豆汤，我就坐下来，我就看你现煮绿豆汤有多现煮。因为现煮绿豆汤就会很新鲜，然后那绿豆味会很香，
对，
对，然后你会加一点黑糖那种熬制的那种汤头味。哎，我吃下去全部都是冰箱的串味，你知道吗？
冰箱
它就是已经
煮好几天，
煮好几天，然后卖不完，放在里面跟猪肉、牛肉跟面，
跟脆皮吧，
全部串味。然后我就一喝一口，为什么里面在里面环游世界？所以我就直接跟老板说，你就不是现做，你为什么要说你是现做？这样我很失望、
而且要70块、
对，所以对我而言，如何做一碗不会让他失望的水饺、牛肉面跟馅饼，对我们来说是 这辈子最敬畏的事情。
那个馅饼真的很不得了，
对，我们真的是 Q 弹会爆汁，然后我们的牛肉面是用美国牛，我们是非常嫩的美国牛，而且因为一般人冷冻食品是不可能用到美国牛，因为太贵了，而且我们还是用牛腱子心。什么叫牛腱子心你知道吗？就是它的部位是在牛的后腿肉那边，所以它非常的 Q 嫩，就很像摸你的弹你那个牛肉的屁股一样，弹还会回弹那种感觉，所以大家都对我们的牛肉是非常非常肯定，而且不会有牛腥味，这是我们很骄傲的地方。
汤还喝得完哦，我们有四种味道，有清炖，有麻辣，然后有红烧跟茄烧。
我们的番茄超多妈妈爱，因为我们是十斤汤七斤骨去熬的，
哇，很顶笨呢，
很顶笨。所以很多人最近说，哎，为什么喝我们家的汤会觉得身体暖暖的又不油，然后觉得好像有温补的感觉？喝我们的汤就对，我们是功夫汤头。
那到底有什么优惠？我想知道哦。
请大家赶快去点资讯栏的链接。
我跟你讲，至少每一个组合都62折的优惠，非常对，非常划算，而且是我们今天是不只是人质的员工福利会。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对对对，99就可以免运哦。
太棒了，太棒了！这个我觉得真的，那时候我第一次吃到，我还跟我婆婆说：“哎，哪买的？”看起来又是不像是冷冻，
不像冷冻，像咸
饭。对，然后我想说怎么那么好吃，然后赶快跟就是你们的行销说，哎，那个就是超级好吃的，
看能不能给你们点福利这样子。
超级好吃的。
那如果有听到我们这一节人，如果你们的贵公司也需要一些员工福利的话，欢迎找我们洽谈
团购优惠，团购优惠，
否又做一些员工福利。因为很多企业主就是知道我们的水饺很好吃，然后他们有些是想要变成员工餐厅的东西，然后有些是直接想要变成员购的优惠，然后我们都很乐意服务。
我们也很想要去办试吃哦，我也会试吃，也可以欢迎找
我
们。我
们就是随便吃，我们不怕人家吃的。
太棒了，太棒了！觉得今天从整个访谈可以感受到 V 姐跟旭阳对于团队的用心，就是你们不是那种把员工当成免洗筷的人，很明显可以感受到从一开始你们对于公司创办的理念，然后对于整个经营的态度，然后跟自我的反思。对，就是听到了很多，虽然旭阳就是很活泼，但是听到很多自己的反思跟回顾，你怎么去经营这
家公司。他超爱反思的，有时候反思到我就说太多了，不要反思了，真的，我们不是集团，这样就好了。你这样一直反思，员工压力也很大。
但我觉得
我们看有没有挑木鱼，有没
有，就是很难得啦。然后现在在电商这么快速的时代，然后你们流动率可以保持得如此的健康，也应该是就是健康再健康再健康那种很长寿的，
希望可以维持下去。但是我们也不会让这件事情造成员工的压力，我们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情的既定属性造成我们自己压力。好像这员工好像只待一年就走，好像broke my heart 我们没有，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处理这种玻璃心。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还是那句话，你今天要不要加入我球队，我们就一起 play、但是如果你不加入我球队，我也会帮你鼓掌，就这么简单。
对、就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对，
哇，超级棒。那大家记得就是投递履历之余呢，也要把自己吃饱饱喂饱饱。那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拜拜
拜。